请看讲义108页，科判小义，四句分别。所谓的四句分别，在阿毗达摩的论书很常出现。内容基本上就是在考考我们学习者对于之前所提过的定力，熟不熟悉。好，请看第一个段落，夸胡 A， 境界有对，障碍有对，两者间的比较。提问：若法境界有对，亦障碍有对耶？问题是说，如果有某一类的法，它本身是属于境界有对的话，那么它也会是可以属于障碍有对吗？回答是说因作四句，因作四句，因为是境界有对以及障碍有对彼此间所包含的范畴有宽狭的不同，所以要做四句分别。第一句是指某一类的法符合境界有对，但却不符合障碍有对。也就是七心界以及心所法，这些内容是符合境界有对，但是它却不是障碍有对。境界有对中，境界有对中，它包含了五根、七心界，还有法界中的心所法。但是呢，因为第一句要排除障碍有对，所以要将前五根给去除掉。所以剩下的就是七心界以及法界中的相应法。好，那第二句是某一类的法符合障碍有对，然而却不能是境界有对。那这一类的法是什么呢？这一类的法答案就是色声香味触这五境。也就是说，这一类的法它必然要是物质性的，才能够符合障碍有对。但是呢，要排除掉它能够去缘取境界，所以要将前五根给去除，因此所留下的就是十八界中的色声香味触这前五境。那第三句呢，是某一类的法它符合境界有对，却也符合障碍有对。那么这一类的法呢，它能够去缘取境界，又是属于物质性的，那么因此在十八界中唯有前五根才能符合这样的条件。它本身能够缘取境界，却又是物质性，属于色蕴的法。好，第四句是十八界中有某一类的法不能是境界有对，也不能是障碍有对。所扣除掉的就是说，某一类的法它不能去缘取境界，也不能是物质性的，因此呢，所剩下的就是法界中的十四种不相应行法。更详尽的解释可以参考注脚37刮胡一普光俱舍论记的内容。相对应的内容是在 有加王底的四个双圆圈。我们在光记一开始呢，他有提到所谓的以宽问狭，顺后俱达，以狭问广，或者是问宽，是顺前俱达。互有宽狭呢，就需要以事俱分别。境界有对跟障碍有对，因为是互有宽狭，所以需要事俱分别。在讲义109刮胡B的内文呢，就不是互有宽狭，而是以宽问狭，所以需要是顺后俱。所谓的以宽问狭，就是后面所举出来的标准条件是范围比较小的。好，所以他的问题是：若法境界有对，亦所缘有对耶？我们都知道境界有对是五根、七心界还有心所，但是所缘有对呢，只能是心王或者是心所，所以所缘有对的范围是比较狭、比较少的，境界有对所包含的范围是比较大的、比较宽的。好，所以是因为是以宽问狭，所以是顺后俱，顺后俱大。好，意思就是说，若是所缘有对，定是境界有对。十八界中，只要是所缘有对，它必然也就是境界有对。然而有虽境界有对，而非所缘有对，是指哪些法呢？是指十八界中的眼、耳、鼻、舌、身这前五根。这前五根是境界有对的内容之一，但却不能称它是所缘有对，因为它不是心法或者是心所法。好，所以所谓的四句分别，其实也就是在考考我们学习者对之前的定义熟不熟悉。以上的内容所提到的对是爱意，又分成障碍有对、境界有对以及所缘有对，这是有部的看法。接着呢，世亲顺带说明了经部的鸠摩罗多对于有对的认知是什么。好，请看到讲109页科判 B 的内文。始终大德鸠摩罗多作如是说：是处心欲生，他爱令不起，因知是有对，无对此相违。意思也就是说，在符合某个条件下，原本某一类的心是将要升起的，然而因为有其他的逆缘来妨碍，令原本可以升起的心而无法升起，这时候才称为有对。因为对就是爱意嘛，所以这个时候的心呢，被他其他的逆缘给障碍住了，给妨碍住而无法升起，所以才称为有对。那无对的意思呢，也就是心是可以升起的，所以说无对此相违。好，那么比较明确的解释可以参考注脚41刮胡一。光记先大约的说明鸠摩罗多的在经部的一个地位。除了他在经部的地位，他所造的论书等等。那么在第二段呢，就是在说明俱舍论的鸠摩罗多的主张。请看到今此颂义，福言爱者是为他障碍而不得生。所以他们认为呢，这个爱就是障碍妨碍的意思， 不会有什么和会等等的意思。所以鸠摩罗多呢，他就反直问有部的定义，他就讲到说正缘自净如何明暗，也就是以演示举例的话，他如果正缘色净怎么可以称为是爱呢？不应该称为是爱，因为他缘色净的时候眼识就可以升起，怎么能够称为爱？所以下面就举例了，且如眼识欲于色处生，为他生等爱令不起，那为他爱时应知是有对，正缘色时名为无对。那他说与此中不同，这边的此中就是指有部。接着他提到论主亦捧金部，故云说此事所许，世亲是赞同金部的看法，因为金部鸠摩罗多的主张呢，对于爱的定义是有一致性的，不管是从障碍有对或者是境界属缘有对，都同样是用什么妨碍相爱的意思，就不需要特别引申做说明。那么以有部来讲，障碍有对的爱跟所缘或境界有对的爱是怎么样，两者间是有微妙的差别， 是有不同的。因此论主世亲呢认为基本上采取一致的定义会比较服顺，所以他认同金部鸠摩罗多的看法。好，那么接着是解释第26颂的后半句，在说明是善等三性门。论文说，如是以说有对无对，于此所说实有对中，除色即生，余八无忌。实有对就是指眼耳鼻舌身前五根，还有色身香味触前五境。在这十种有对法中，扣除了色以及身这两种，剩下的八种都是无记法，它本身不能记别善，也不能记别不善。那这八种是哪八种呢？就是眼耳鼻舌身，还有香味触，这八类的是非善非不善，所以称为无忌。好，那么这是有部的正义。接着呢是有义说，请看到数义说并破。有说不能记一手果，故名无忌。为什么有说会这样定义呢？因为无忌法是不能去感得果报的，只有善或者是不善的身口业才能去感得果报，所以这一家的说法呢，是从果报上能不能感得果报来去定义，但是这样的定义其实是有缺陷的，因此论主就破斥，若尔无漏应为无忌。无漏法可不可以感得果报？可不可以感得一手果？不行的。无漏法是没有一手果的，所以他才会反驳说，无漏法如果照这一家的定义，只要不能去感得一手果报的就是无忌的话，那么在无漏法中应该也都只有无忌。反过头来意思就是说，无漏法中有些是无忌，但是有些不是。哪一些是无忌呢？在注脚46有标出来，我们黑板上也有标示。 可以先参考注脚四十六，注脚四十六的内文，请看到无记有二，有看到吗？无记有二，一有负，二无负，这个段落就是注脚四十六刮胡一的最后一个段落，无记有二，一有负，二无负。那无负中又有分成六种，那么第六种是胜利无记，也就是无为法，无为法。那这无为法呢，只包含是虚空无为，还有非则灭无为。那则灭无为在哪里呢？则灭无为是胜义善，是胜义的善，也就是上面的善略有三种：深德、加行，还有无漏。那么论文提到的旧无漏中，前二有为无漏，后一无为无漏。无漏中又可以分成有学、无学，还有胜利。那这边的胜利无漏就是指则灭无为，也就是涅槃。好，所以无漏，一切无漏法中，比如说道地，这个是善的。那么还有则灭无为，这也是善的。虚空以及非则灭无为虽然是无漏法，但是它是胜利无记，所以无漏法除了无记之外也有善的，是胜利善。因此无漏法不是只局限于无记性而已，所以论主以这样的理由来反驳一说，不能以能不能招感一说果来去定义善不善或者是无记。好，接着请看到讲义111页。同样是解释记诵中，在十八戒有十戒是通善、不善、无记这三种属性的。十戒是哪十种呢？请看到论文。第一个是七心戒，为七心戒与贪等相应，名善。七心戒中，如果与无贪等善心所相应的话，这个时候它就是善的属性。如果七心戒与贪相应，它就贪等不善心所相应的话，它就是不善的属性。如果它是跟大地法的心所相应的话，它就是无记的属性。好，也就是七心戒的本质，眼识乃至于意识等，还有包含意戒，他们的本质是无记性的。但是呢，什么情况它会是属于善性？它只要跟善的心所同时并起的时候，那么这些心王也就是善。那如果它是跟不善的心所并行的时候，那心王也就被染污成不善心。好，那么七心戒是如此。接着看法戒，法戒的内容就比较特别了。七心戒只从相应的角度就可以去区别，但是法戒比较特殊。法戒它本身若本质上是无贪等性，或者是它有相应的关系，或者是它由善等心所而生起的，乃至于从它胜利的角度来谈，因为法界的范畴包含的很广，所以需要 以这四类来做分别。这四类就是从自信、相应、等起，以及还有所谓的胜意善的角度来去做说明。法界中它包含了有心所法，那么这些心所法如果它的本质自信是善的心所，那么就是论文中的无贪等性。然而这些心所法也有所谓的非善非恶的，也就是我们刚才有提到的十大谛法，十大谛法，比如说作意、圣解等等，这些在部派都认为是不可计为善，也不可计为不善的心所。那这些心所如果与善心所相应具行的话，它本身也就成为善性的。好，那等起是指什么呢？等起善，请看到注脚五十一内文的第三行。等起善比较特殊，比较特别。普光他提到了有四大类，第一类是无表色，也就是指我们的身与业所造作而产生的无表色。那如果我们是起善心所去造作身与业而感得所谓的业力，那这样的业力就是善的属性。那么还有提到了不相应行法中的德，以及还有四相，四相就是指身处意灭这四相。它如果是借由善的心所而等起的，而并行的随转，那么它本身也就属于善的属性。二定是指无想定还有灭尽定这两种无心定，这两种无心定它的属性，因为它是由加行善而等起的，所以它本身的属性也是属于善的，也是属于善的。好，那这是法界中谈属于善的，需要从这四个层面，自信、相应、等起、胜意做说明。那如果是谈不善的呢，同样是有自信、有相应、有等起，但是没有所谓的胜意不善的。所以如果谈不善呢，论文只从三个角度来做说明。本身是不善的属性，比如说贪等心所，或者呢十大谛法如果跟不善心所并行的话，它本身也就是以相应的角度谈不善。那么同样的身与业等所造作而升起的无表色，如果当时是以不善心来造作的话，它本身就是以等起的角度来去说明它的属性是不善。好，我们在法界中扣除了前面两种其他的情况内容呢，就属于无记性的，就属于无记性的。好，接着看刚才在实有对中被扣除的两种，也就是色界跟身界。论文提到色界、身界，若善不善，心力等起，身与表色，是善不善，于是无记。由于身业身表业在有部的认知是形色为体，与表业的体性呢是以身为体，所以形色中就属于十八界的色界。因此如果色界是以跟身表业有关系的话， 那么就看这样的生表业是由善心或不善心而升起造作的。那如果是善心所升起的生表业，那这样的色界呢，就会是属于善性，那生也是如此。好，那除此之外，如果是以无记心的心力所造的生与业，这样的色界或生界，以及其他跟生与业不相关的色生二界，这些内容都是无记，都是无记。相关的可以内容可以参考注脚52刮胡一，光记就有文字上的说明。好，接着请看讲义112页。前三门说明了有见无见，有对无对，还有三性之后，接着是以戒系门作为探讨的对象。十八戒中哪些内容是归属于欲戒系，也就是由欲戒的烦恼所束缚住，哪些是属于色界系，哪些是无色界系，这样的入门分别在分别根品也会有，它所针对的内容是22根。那么以十八戒来谈，宋记诵提到欲界系18，色界系14，除香味二事，无色界系后三。好，系接着先解释系的定义，系味系属即被服役，也就是被某一界的烦恼所系服住，系属住。比如说以我们为什么会称为是欲界的众生，因为我们还没有脱离欲界烦恼的系缚，还被束缚住了。好，接着就以三界来个别做说明。十八界所系具足，更正，欲界所系具足18，也就是十八界中都可以属于欲界系，都可以属于欲界系。色界系呢，就会有需要扣除的。请看内文，色界所系为14种，除香味二境以及鼻舌二事。为什么要除香味呢？论文提到，除香味者，断食性故。离断食欲方得生彼，也就是说香味这两个境界之所以会有，主要是跟欲界的断食有关，事实中的断食有关。然而呢，色界系的友情呢，他们不需要断食，所以呢他就不需要这样的一个外境，所以说他色界系的友情是离开了断食的这样的一种所欲，才能够升到色界，因此他色界系就扣除了香味。那为什么要扣除鼻舌呢？原因很重要，因为无所缘故，也就是因为没有香味这两个所缘对象，所以也就不需要这两种事，但是却不是两种根哦，是事，是鼻事跟舌事，而不是鼻根跟舌根，请特别留意。原因呢，下面就会探讨，下面会探讨为什么只是扣除鼻舌二事，而不是扣除鼻舌二根。 好，所以下面的问答分别，第一个是先就所缘境的处来做难问。若尔处界与彼应无如相未尽断食性故，就有某些人认为说五尽中的处呢也应该是断食的性质，所以色界也不应该有所处。好，请看到讲义111，怎么样来回答。第一家的看法是彼所有处非断食性，彼这边的彼是指色界，色界的处它并不是属于断食性，意思就是说处有属于断食性，但是呢也有除了断食性之外的处，那色界的处就不属于断食。好，那么前面的人呢就再次的直难，若尔相味类亦因难。那么这个直难者呢，他就认为说香味处他们本身的属性类别应该是一样的，如果香味是断食性的话，处也应该是，如果处不是断食性的话，香味也应该不是。所以这一家的指难者呢，就是将香味处意图都把它归属于同一属性。好，那么第一师的回答，通难，香味离时无别受用，处有别用，意思就是说香跟味这两种所缘境呢，离开了断食它没有其他的作用存在，但是处有，处的作用是什么呢？他提到说处除了断食的作用之外，还有持根或者是持一等作用。所谓的持根呢，就是四大种，四大种，处的内容有很多，大家还记得吗？有11种，人造的有地水火风，那所造的有11，清华等等，好，所以这边的持根呢，就是四大种等等呢，能支持色根。甚至呢我们的这些色界也有所谓的天衣，很轻的天衣，那么他们也是借由所造处能够支持的。好，所以以此这样的一个实际的案例来显示出处除了断食还有其他的作用。因此说到彼离食欲香味无用，有根衣等故处非无，这边的彼呢是指色界的友情，色界的友情因为离开了断食的欲望，所以香味这二境对他们来讲没有作用，因此是要在色界系中扣除。但是呢色界的友情因为有外在的色根还有天衣等等，所以他们仍然是有处的。接着叙述婆沙中的义说，也就是他要来回应指难者为什么色界中无香味而有触。他的答案是住此依彼净虑等智，见色闻声清安聚起，有殊胜处色异于身，那是故此三身彼净虑油香随足，香味不尔，故在彼无。这样的答案呢，它着重在以前五境来探讨说，为什么上界的色界的友情，它能够有色、有声、有触，却没有香味。所以看到论文住此，就是指在色界天。那么或者是说。更正，不好意思，住此是指住在欲界，那么 如果升起色界的定法，色界的禁律，那么能够见色，能够闻到音声，而且呢，定中呢会有伴随清安的殊胜处，所以有色、有声、还有触，那么以此呢能够去注意于这个身体，这个身根。所以他说此三，此三就是指上文所提到的色、声还有触，所以说此三身比禁律犹相随住，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还是欲界有情，如果能够升起色界的禁律的话，能够依天眼天耳来去见色闻声，以及身上呢有伴随的殊胜处，那以这样的一种情况能够滋益我们的色身，那么在欲界的时候是如此，因此等到我们往生到色界的时候，这三者呢有会相随。然而因为我们升起，如果有办法升起色界禁律的话，香味是没有，是没有这样的色声或触这样的一种情况出现，所以呢当我们往生到色界天的时候，香味呢就不会相随了，香味就不会相随。当然这一家的说法比较特殊，因为他有提到的是天眼还有天耳，那我们好像没有听过天鼻和天舌，对不对？所以香跟味呢就没有这样摄益于身这样的一种利益情况出现。好，所以在欲界的时候能升起色界禁律的人，因为有这三法能够摄益于身，所以等到升到色界天，色身处也能够相随，但是香味呢就不具备这样的一种条件。那么世亲认为这是有部的意说，所以他也摘录出来让我们了解。好，第二个段落是在谈跟如果没有香味这二境的话，那么照理来讲，你说鼻舌二识因为没有所缘境，所以鼻舌二识的作用也不需要存在。那么接着呢，就有难问说，同样的，那么鼻舌二根似乎也不需要有，因为同样没有所缘境，也不需要鼻舌这两个作用。那这个段落所探讨的内容是蛮长也蛮精彩的，由于我们目前的时间有限，所以就等到下一周再继续。大家有兴趣可以先参考，它横跨了三个页面。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请合掌。